说人脉从来不是你认识多少人，而是你帮助多少人，因为帮助才是存款。这个帮助包含你听别人说话，听别人诉苦。闺蜜跟兄弟之所以感情这么好，这个最重要的帮助是因为你陪伴，陪伴的时候是拿你生命跟时间在跟他做交换，
是，
对不对？而且他也是经济的一个本质，因为经济的本质讲的是稀缺，钱基本上有机会越赚越多，只是能力好不好的问题。但是时间啊，没办法，只是越花越少。
欢迎来到 Foodie Goodie 梦想实验室，我是主持人叶俊甫。梦想实验室从饮食出发，邀请对于饮食有梦想的朋友们来到这里，跟大家分享他们在实现梦想路上所经历的点点滴滴。那今天梦想实验室很高兴邀请到的，看起来好像跟饮食没什么关系的财经专家郝旭烈郝哥来到节目中。那我们想请郝哥跟我们分享看看，在餐桌上是不是也能够跟财经能够扯上关系？让我们欢迎郝旭烈郝哥。
大家好，我是郝旭烈郝哥，俊甫好，非常开心啊！这个很多人都把郝哥当成是跟财务相关的，算是不管是 opinion leader 也好，或者是专家也好。但是当我被邀请到来分享饮食，我其实很开心。
是为什么？
因为我很爱吃。
好，吃是那个人间每天都要做的事情，我觉得吃真的是很重要的。但是今天也想请郝哥来跟我们聊聊，就是吃跟财经能不能有一点点的关系？我觉得过程中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到底有没有机会透过吃这件事情，让大家可以变得更聪明，甚至你知道，就是赚大钱这样。
好，没有问题，没有问题。
那毕竟梦想实验室是一个饮食节目嘛，
对对。
所以节目开始前，还是要请郝哥，就是暂时跳脱财经专家的角色，先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其实很喜欢探索的是每个来宾他对于饮食的味觉记忆。您要不要想想有没有什么菜色是您迄今就是非常非常难忘的，然后一直对他念念不忘？
哦，蛮多的，因为其实我的话呢是就是传统在眷村长大的孩子，那眷村长大的话其实来自于五湖四海，各种不同的味道都有。
是，
那我姥姥姥爷呢是来自于河南啊，来自于河南，然后我爷爷是察哈尔，现在察哈尔省可能很多人都没有知道，
对，
他我是属于蒙古满人。然后奶奶是湖北人，然后刚好我爷爷奶奶跟姥姥姥爷他们又是从大陆民国38年一块过来的哈，所以其实我们从小一个味觉上最多的记忆就是你在一个眷村里面可以吃到来自四面八方各种不同省份的这些菜肴。
是，
你一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在我脑袋里面第一个浮现的菜肴是我们从小非常喜欢吃一个非常平民的小吃，叫面疙瘩。
面疙瘩，
面疙瘩，因为那个面疙瘩其实对我而言哈，其实它就算是一个什锦菜的大杂烩。那每一次我们这个家里面有各种不同的菜肴的时候，不知道怎么样去把它变成一盘一盘的菜的时候，我这个姥姥姥爷哈，姥爷的话他是负责就是擀面，
是
擀面之后呢就把它做了很多这个小小的面疙瘩，然后把一堆非常好吃的菜，尤其是过完年之后啊，这都很多的肉啊菜就放在里面，那光看那一大盘的菜啊，就把它想成是一个大杂烩一样。
是，
那我一吃，我记得有一次为什么说特别记忆深，因为太好吃了。然后我大概国小一年级二年级的时候，我们拿那个中型的大碗公，我吃了快将近六七大碗。
哇、
然后吃完之后基本上躺着就不能动了。就是好吃。所以小孩啊很有趣，他一些基本上饮食上的记忆都会跟一些场景是绑在一起的。包含你看着这个老爷他在擀面的过程当中那个场景。
是。
还要看着这个姥姥老爷基本上把这过年的菜呢切得细碎细碎的丢到这个面疙瘩里面，然后煮出香喷喷，就是一大锅，我们那是一大锅，因为大家子嘛，这面疙瘩放那边，然后你就端那个碗，还一碗一碗吃，通常小时候的话还会分配这个你要吃什么你要吃什么，因为毕竟资源有限，你知道吗？可是因为是面疙瘩，然后就是一碗碗吃的时候，大家不知道你吃几碗，就拼了命去吃。
那现在你们家你会下厨煮这个给大家吃吗？
啊，会会会。哦、我们现在目前因为老老爷已经年纪大了所以我每一个礼拜呢，基本上还是回到妈妈家去。
是，
好，那除了像面疙瘩之外，妈妈基本上也承袭了姥姥姥爷就是从小这种煮饭的经验，所以我觉得除了单一的菜色像面疙瘩之外啊。像我在大陆工作了将近七年的时间，到处去吃，到处去跑，然后每一次这个回到台湾的时候，我常跟我老婆讲，哎呀，为什么以前这个老人家说最喜欢吃妈妈的味道？
妈妈的味道，
因为妈妈的味道其实跟刚刚俊甫讲了两个字非常有关，因为食物除了是吃之外啊，它其实有两个核心的关键字叫做记忆啊。当你每一次吃到这个食物的时候，它会带动一些让你觉得过去曾经不管是温馨也好或小时候一些记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每个礼拜回去，我现在住竹南啦，住新竹啊，那老家的话刚好碰到几个这个摄影师住宜兰嘛，
是
我固定期间就会回到宜兰， 回到竹南，回到老家，甚至我姥姥现在在台中，好吃一下老家的记忆。除了吃之外，最主要是跟大家聚在一块，回忆那段美好的过往。就像我帮财商跟大家讲的哈，就是说人世间最贵的，除了金钱之外，是时间，
是时间。
所以包含你在吃这些东西的时候，我常跟我不管是我小孩一样，或是我妹妹啊，我们常常在跟妈一起吃饭。我说能够聚在一块享受这个餐桌上的食物，除了享受食物之外，最重要的关键是享受陪伴的财富。
是
啊，陪伴的财富这个东西看起来基本上虽然不是赚到钱，但是你赚到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生命彼此在同一个时间点能够重叠的这种快乐的感觉。所以这个是每次我在讲说吃东西这件事情，它的本质不是吃，而是不要囫囵吞枣的过去之后，忘了你在当下吃的过程当中享受跟自己还有跟陪伴你一块吃的人这美好的时光。
虽然说吃就是一个，就是陪伴是一个昂贵的部分，但我们还是要回来那个好哥的专业，还是要请跟大家分享一下下，你知道还是很重要，就是说您有很多的财经管理的经验，然后也出了很多的书籍。那我觉得大家对于理财好像觉得有一点困难感，一般人啦，或者是很多人可能失败了很多次这样子，就是可能不是那么的理解，然后可能听信别人，尤其最近有很多你知道名人，像你们这种名人就会出来，突然有个粉丝团诈骗叫大家要去上课这样子。
对，
所以这个部分就是要不要跟我们谈一下，就是说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怎么去培养对理财的基本的观念。
好，我们一般来觉得财商就是钱相关，但是忽略掉我们很小的时候，父母亲可能包含爷爷奶奶跟我们讲说，哎，健康很重要啊，对不对？你没有健康的话，你不运动，
是，
你就没有办法有个好的身体去享受你的赚钱啊。好，所以健康很重要，还有包含我们刚才跟巨母在聊，时间也很重要啊。但是回到三本书里面，好哥分享三点给大家做参考啊，大家可以当作是一个简单的概念。第一个的话呢，就是要教小孩花钱，叫做花钱学交换。记得有一次，我有一个算是我的读者，也是我的学生，哇，听我这个上课完毕之后，他是桃园的一所国中的老师，他有一次过来跟我聊天说，豪哥你知道吗，我们今天班有个学生，他一到这个学校来的时候，每个人看着他脚上的鞋说，哇塞，你怎么穿了这么贵的鞋了，他自己都懵了，都不知道那个鞋多贵，然后一上网查的时候，他自己都吓一跳，你猜猜看，所有小朋友看到他脚上穿了一双新鞋，这是他爸爸买给他的生礼物，但是没有告诉他多少钱。然后所有小朋友上网告诉他，你知道这个鞋多贵吗？一查，你猜，就你心目中你觉得一双鞋贵哈，买给国中生大概多少钱？随便猜。我的话，我先讲下我的答案。
好，
我认为5000块钱已经算蛮贵了。
我大概觉得7000-8000块差不多，
是吧？
是。
38000。
哇，他是买什么球鞋？
就是限量版，就非常就类似那种限量版非常好的球鞋，他爸爸买给他。重点来了。当所有小朋友说，哎呀，你这个实在是太酷了齁，然后还有小朋友酸他说，哎，你炫富啊。关键是他说他不知道，对不对？他不知道的情况之下，他爸爸还买给他当成是心意，他不知道这个30000多块钱穿在他脚上。所以第一件事情是，当我们要理解财商的时候，你首先要知道钱是拿来做交换用的。
是。
它是一个工具，它不是目的。所以每次我跟这些父母亲讲，我说不要让小孩在跟你聊钱的时候，或者是要买东西的时候，你说这个你不要管，爸爸妈妈帮你付就好了。爸爸妈妈帮你付，爸爸妈妈帮你用。现在目前有小孩子都已经几乎已经看不太到纸币了。不管是用刷卡也好，
是，
或者是用悠游卡也好，他已经开始没有感觉了。如果说你还不让他去花钱学交换的话，
是，
他就不理解钱这件事情，他的本质是做什么。
是。
我还记得有一次我带我小女儿去便利超商吹冷气，买东西。便利超商很凉快，
很重要，很重要。
7、8月很热，
是。
那想不行啊，这边逛太久，不好意思啊，你总要就花点钱去买食物嘛。我就拿了10块钱给他。那小妮子大概才6岁吧，5、6岁，他拿了钱半天不知道干嘛，好，不知道干嘛的情况，我说你就看你喜欢什么，然后拿这个钱呢。拿着你喜欢的东西去跟那个柜台哥哥讲说我要买东西，实际上他连买概念都没有。
是。
然后他就拿了这个东西，拿了一个乖乖就过去了。那哥哥说这个不行哦，这买不到乖乖哦，他搞不清楚就又回来了。连试了大概5、6次之后，突然换到一个东西，那个东西叫养乐多。哦。啊，10块钱你也可以买到。
是。
然后他就拿了这个10块钱跟养乐多到了柜台之后，没想到养乐多变成是他的。在那个当下你才看得到 哦 原来坦白讲这个玩意儿、啊、这十块钱对他而言本来是没有意义的。
嗯
但是换到养乐多是他可以享用的东西的时候、意义就出现了。
是。
好，所以这个就是花钱学交换的一个概念、你知道。那第二个呢就是赚钱学价值。
价值。
啊，赚钱学价值。很多父母亲都问说，哎呀，到底要给多少零用钱才够？俊福，你猜猜看啊，一般而言的话，你自己随便讲好了，一个国小生猜猜看，他到国小一年级的时候大概给他一个月大概多少零用钱？
500块吧。
500块算多吗？
我好像小时候就是300还是500块。
300、500对不
对,
对,
对, 对。
他是念美国学校，他们我大女儿跟小女儿都念美国学校、事实上他们平常要什么就有什么。我那时候还没这么有财商概念，不要以为学财务的人就很有财商概念，两件事情。
是。
啊，然后呢我那时候就一个月给他
500块美金
10块钱。我给他们两个小朋友都10块钱台币。
台币？
为什么？因为说句老实话他们不需要钱。我就跟刚才那个爸爸买38000是一模一样，你都有了你干嘛需要钱？
是。
所以零花钱这件事情哈，某种程度上面只是给他们当做一个概念，10块钱给你就存起来就好了。问10块钱存什么存啊？
是。
在他们心目中的话，尤其小孩那个老二突然发现10块钱只能买个养乐多。
对啊
对
啊，他就每个礼拜都拿去买养乐多。
对。但是我还是一个月给他一次。一个月给他一次呢，我就发觉后来时间过了长一段时间，我才发现哎呦，他每一个月哈到了月底的时候就会扒着我去给他那个10块钱。当他扒着我给他10块钱的时候，他并不是平常没有钱买养乐多，只是他觉得那个钱是他等来的。他等了30天。所以后来我都跟很多父母亲讲说，你不要以为零用钱是零用钱，零用钱其实是赚钱的开始。是赚钱的开始。当他拿了十块钱的时候有趣，我女儿每次拿了10块钱，她第一件事情去她买什么东西？
买什么？
养乐多。因为她第一个拿钱去交易的这个东西。
她印象深刻，她的金钱记忆，金钱记忆。
是不是跟我们的食物记忆是一模一样的？
是。
她觉得交换这件事情她第一个可以掌控的是养乐多。然后呢有趣的事情就发生了。有趣的事情就是后来到了我老二是将近2年级的时候，老大是国小5年级的时候。有一次我妹妹就跟我说，哥，你们家都是用 iPhone 的。我说对啊对啊对啊。那他是做大哥大皮套外销的。他说我们家现在有好几个做样品啊，但20几个样品已经不用了。但这皮套寄给你们，让你们可以换着当换新衣用。我说好吧，我说好啊好啊好啊。然后当天下班回来之后，我就看我大女儿跟我讲说，诶，姑姑那个寄的那个皮套寄了，她寄到收到了收到了。然后我正说，哦好，收到就好了，寄20几个哈，对对对。然后她说，爸，很夸张诶。我说什么事？你知道吗，妹妹啊，刚才上钢琴课的时候，我说怎么样，她卖了两个皮套给她的钢琴老师。
这么厉害。
国小2年级。
是。
卖了两个皮套。
是。
我说哈，我就跑过去说，妹妹，你刚才卖皮套给老师吗？对啊。我说你怎么没用送的？他说了一句非常经典的话，他说东西不都是要用买的吗？还好，我安慰我自己说还好，当时我没有讲小孩子不可以乱卖东西。
是，
所以神医跟他拍一些这件事情从来不是拍一些，是当任何小孩他有一个非常起心动念，花钱学交换，交易也是交换的时候，我们一旦打消他念头以后，这件事情就不会他再发生了。所以后来他觉得赚钱这件事情不就是相对而言，他去买东西他要花钱，那他卖给人不就是赚钱吗？来，好哥再请教俊福一下，他卖了两个皮套给他老师吗？猜猜看他每个卖多少钱？
500块。
在他心目当中
啊，10块。
答对了，
10块。
因为在他心目当中人世间最大的价钱就是10块钱。
哦，因为他的一开始去买养乐多是用10块换来，然后他后来爸爸给他每个月等来的也是10块。
是。
是。
所以你看很有趣齁。所以我说你卖多少钱？10块钱。哇，我点点刚刚公布了一张。然后等他妈回来的时候，他的姐姐呢又去告了一次状。然后我老婆是会计师，他做了一件非常正确的事情。
是。
就把这两个小女孩抓到了电脑面前，跟他们讲说这一个皮套不是10块钱。我们虽然是过季的 iPhone 哈，但是你看一下这个电脑上面，这个网站上面有卖150的是皮的，有卖100块的是假皮的，对不对？好，塑胶皮的。你看像谷歌这个大部分虽然是看起来真皮，但是假皮，至少每个也有100块。你知道吗，那时候我在旁边看这个我老婆在教两个女儿的时候，我真正在乎的不是我老婆教她这件事情，真正在乎是看到两个女儿啊，哇，妈眼睛倍儿的 超大，
是
想说哇嘞嘞嘞，我被你们两个父母亲忽悠了这么久，随便一个皮套都可以卖到100块钱。
是，
好，然后我老婆讲完之后去煮菜了，
嗯，
我去看电视了。过了5分钟，哎，奇怪，这两个小女孩怎么没有看出来陪我看电视？
嗯，
我就跑到房间去看他们俩在干嘛。哎，那个就是让我觉得非常讶异的一个镜头哈，要跟所有父母亲分享。一个5年级，一个2年级国小啊，
嗯，
然后那个5年级的把所有皮套排列出来之后，用 Excel 开始做表格，然后在旁边定价。
嗯哼。
然后妹妹呢，打开那个时候大概还是用 Messenger， 他们是做视频，她用 Messenger 跟她所有学校的同学，在用视频上面直接进行她人生第一次的网络直播，直接做网络直播
带货这样子，
网络直接带货。
嗯，
然后我说你们那是干嘛？卖给同学啊。然后我还看到旁边一包一包的，然后有一个包一包的100块钱。有一个包，一包的200，上面写着180块钱。
嗯，
我说这两个为什么不是200块钱？他说妈妈说，如果有一个人可以买多一点的话，可以给他折扣。
哇哦，完全已经有那个理财概念，跟以前销售这件事情已经
对，所以很有趣。才不过5天的时间，
嗯，
就把那20几个全部卖掉了。
嗯，
20几个卖掉，一共卖了2800块钱。
哇，
至此以后，俊甫，你想想看，他还会在乎我每个月那给他10块钱吗？对不对？嗯，更关键的来了，再过个礼拜之后，我家里又收到一箱的皮套。我说怎么又收到？
他去跟姑姑切货，
去跟姑姑对，去跟姑姑批货了，
批货了。
所以那个时候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 shock。但过程当中，我没跟他讲说，小朋友还是要努力用功读书，不要到学校去兜售啊。
嗯，
到被抓怎么办呢？所以第二个赚钱学价值这件事情，10块钱。到2800块钱，后来他到国中的时候，他们自己还成立了英文家教班，在2个礼拜的时间之内，两个小妮子啊，国中家教班啊，暑假的时候办了个夏令营，就赚了快10000多块。所以他这样一路往上走的过程当中，他就不会受到一般我们家人所讲的说，哎，以后你这样出去之后，底薪超过23000块钱，一个月薪超过30000块钱，你就知足了。
嗯，
价值是不封顶的，
是是，
价值不封顶。
嗯哼。
那第三个呢，我想跟大家分享，就是这个花钱学交换，赚钱学价值。第三个告诉他，存钱是学投资。
嗯，
至于投资这件事情，他们也曾经发生过。那时候做家教班，第一年做的不错，第二年就要做嘛。
嗯，
第二年要做的过程当中呢，他们那时候想要做比较好一点，而且第一年有赚钱了，就去租了一个教室，
是
先给定金。
嗯哼，
但定金有说了，如果到时候你不租的话，你就要退，好像记得是退8成吧，剩下20%的话，你就是要付出去嘛，哈，要不然你 reserve 这个就刚刚好，这个碰到疫情来了，所以他就真的退出去了，
是
真的退出，虽然损失了20%，但是他们知道存钱学投资这件事情有两个主要概念，因为他有钱，他才可以缴定金。第二个，那个经验最重要关键是投资啊，有赚有赔，是有风险的，
不是什么事都是赚钱，
不是什么都赚钱，但是如果你没有钱的话，你也没有办法去做投资这件事情。但投资也是有风险的情况之下，你就开始学习了。所以说透过好哥这3本书啊，除了说我们讲一般钱的财商，包括时间啊、健康啊，甚至包括人脉，好哥在里面都有说，在这边也借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就像今天好哥来跟俊甫聊天一样，我说人脉从来不是你认识多少人，
是
而是你帮助多少人，因为帮助才是存款。这个帮助包含你听别人说话，听别人诉苦，闺蜜跟兄弟之所以感情这么好，这个最重要的帮助是因为你陪伴，陪伴的时候是拿你生命跟时间在跟他做交换的，
是，
对不对？好，所以像这个东西在好哥的富小孩穷小孩的3本书里面都有带到，而且它也是经济的一个本质，因为经济的本质讲的是稀缺，
是稀缺。
我上次讲说钱基本上有机会越赚越多，只是能力好不好的问题。
嗯哼，
但是时间啊，没办法，只是越花越少。
嗯哼，
时间是有限制的，
是。
所以透过在这个书里面，除了跟钱不相关的之外，另外跟钱相关的，好哥借这机会想要跟我们说的好朋友，不管是家长也好，老师也好，甚至是你稍微大一点点哈，中学啦大学啦，也可以当参考，就是花钱学交换，
嗯哼，
赚钱学价值，然后存钱学投资，或许在我们人生道路上面的基本财商啊，就可以避免走到很多的弯路。
嗯哼嗯哼 刚刚好哥提了那个厉害的女儿们，
对，
但我觉得你女儿有一个例子让我觉得很有趣，就是她小时候你让她去上小提琴课跟烹饪课这件事情。好，我要拉回跟我们有关，跟饮食有关这件事情。
呀呀，
好像她觉得小提琴课很痛苦，
对，
然后她宁愿想要换三堂课的烹饪课，要不要谈一下这件事情对你的启发是什么？
好啊，其实这一件事情啊，就是我刚才也讲了，就是花钱学交换还蛮关键的，因为那时候大概她也是国小一二年级嘛。然后因为我自己本身是学二胡的，所以我对弦乐也非常喜欢。
哦、
然后他们说学校有合唱团啊、弦乐啊，那他运气很好啊，就选了个弦乐，他刚好是我也懂的。虽然那小提琴四根弦，然后我就想要说帮他找点好一点的老师，所以找那个老师真的蛮专业的，
是、
一个小时1800块，算是那时候算是蛮高的。然后再加上我很懂，所以每次我送他去学，然后回来之后每天还逼他至少练一小时到两个小时，哇，痛苦跟鬼一样，你知道。有的时候我就是说什么拉音都不准啊，然后他我就问他妈说你觉得他拉怎么样，因为他妈没有这么像我这么龟毛，说他拉得很好，我说怎么好音都不准怎么会好，你知道这是耳朵的诅咒，
是
你知道，
是
他妈觉得哎呀会拉就不错了，有音乐就已经很开心了、看到自己女儿享受不是很棒吗？那我就一天到晚高压，高压到最后本来学琴是一件快乐事情，到最后在他边啊变很痛苦。可同一个时间啊，那我小女儿非常喜欢烹饪，她对食材很喜欢、对烹饪的过程也很喜欢，而且我记得那时候送他到这个大叶高岛屋，他下面有个 ABC Cooking， 他专门做学烹饪的。然后他是年纪里面最小，但常常包含切菜啊，包含这个 Cooking 啊，手脚非常利落，而且非常厉害，
小小厨神，
小小厨神，真的小小厨神，非常非常棒。那个时候我记得送他去，然后因为我们家住在芝山嘛，送他去三个小时是1200块钱，三个小时我怎么可能在那边等嘞？我又不懂，对不对？我也没兴趣，但我喜欢吃，所以每次送他去之后呢，过了三个小时哈，我不管去玩什么都是，我要在他结束的时候再回到这个 ABC Cooking 就好了。他就做了一桌菜，一小桌菜，然后一小桌菜呢，我就跟他父女两个人享受温馨的美好时光，对不对？然后对比这两件事情，你看一小时1800。这个妇女啊、怒目相视啊，她不敢对我怒目相视，然后我基本上是要求她要像鬼一样。然后另外一个三个小时1200块钱啊，我也不去管她，所以后来她长大之后，她非常聪明，你知道？我就发觉有一次，我就问她说：“哎，你学这东西蛮特殊的哈、学游泳啊，学陶艺啊，学 cooking 啊，我说都蛮不错的。”她说：“爸，你没有发现我这学的东西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共通性吗？”我说：“什么共通性？”她说：“这些基本上只要是我要求自己要学的哈。”都是回来不需要练习
、哦、他其实也蛮厉害的，
哎呀高招啊，不要小看小孩的智慧，所以那时候小提琴跟烹饪啊，是他心目中的天堂跟地狱的差别。然后有一天我洗完澡出来之后，我老婆突然跟我讲说：“哎，平常看你女儿数学不是很好，刚才她突然跟我讲了一段话、要我转述给你，我觉得数学好好啊。”我说：“什么话？说来给我听听。”她说：“妈，你去跟爸爸说一下好不好，小提琴1800块钱一小时，我好痛苦啊！回来也好痛苦，上课也好痛苦，又好贵。但是我跟爸爸去上那个 ABC Cooking 哈，三个小时1200，我好快乐，爸爸也不会骂我。上完之后，我们两个还可以一起吃饭，一起聊天，我觉得好幸福。能不能把这个小提琴哈停掉？两个小时的话就3600块钱。”换我另外3600块钱在 ABC Cooking 9个小时的快乐。那公耍料，你知道？我老婆说完之后，第一个我是讶异，哇哩咧，这样刚洗花钱学交换啊，他把花钱学交换的这一件事情用到极致，这第一件事情，数学其实真的不用太难，
是
对不对？
是
第二个，突然把我小时候记忆又拉回来了，什么记忆呢？第一个，我小时候在拉二胡的时候，我也觉得很痛苦，所以后来为什么我才自己哈、有点小叛逆去学吉他，然后学吉他呢，六根弦我自己选的。然后我妈也不会管我，后来还创造了我去餐厅驻唱，驻唱了7年这样的美好回忆。那为什么我会用一个自动导航的方式让我女儿本来不喜欢的，她基本上要被我逼成这个样子？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在这个记忆里面，不管好坏啊，你会变成你的肌肉记忆，然后变成你的自动导航，去要求别人做这件事情。反过来呢，真的吃东西本身是一件美好，
是
不只是食材，最重要的关键是当他讲完之后，我就想，对啊，我在跟他练小提琴的时候，整个时间都是紧绷的，对不对？他高压，我也高压。
是，
可是今天他去烹饪的时候，有时候我会找到，我就坐在旁边看他在烹饪， 看他在把食材在切的过程当中，在摆盘的过程当中，在煮的过程当中，那整个过程他是幸福的。
嗯，
然后他是幸福的过程，他又认识了各种不同的食材。
是，
我不用去教他。
没错。
为什么？因为他是乐在其中的学习。嗯，然后最重要的关键是结束之后，我们两个妇女，哎呀，还有一个完美的 ending。
是，很棒很棒。
人生不是太美好了吗？
嗯。
所以这个我老婆一跟我讲完之后，我立马就做决定，就发个 line 给我这个小提琴老师，我说，哎，下礼拜开始不上课。他说那下礼拜不上课什么时候开始上课，我说老师那暂时我们都不上课。所以我就把那个停掉了。
是
啊，因为透过这个 case 哈，我重新 remind 我自己，学习的本身就是一种快乐。
嗯，
不需要去坚持你一定要什么，这就是财商。
了解。好，要不谈一下就是你曾经外派然后年入千万这样子，
对对对，
但是你却放弃了这件事情回到家里，因为小朋友嘛，为什么当初是做这样的决定，要不要谈一下那时候决定的契机是什么？
契机一开始没有很伟大啦，因为那时候基本上身体搞得快死掉了，全都是照出来这个体检都是红字。有一次我跟我老婆讲说，哇，已经去了五年了，本来只要去两年，但钱实在太多了，舍不得回来，又多赚了三年。多赚三年回来之后，有一次跟我老婆看体检报告，我说哇，你的都红字。我就跟我老婆讲说，老婆，你有没有听过李安的故事？李安就是被他老婆养嘛。然后我老婆说，你想要当好安是不是？因为我姓好嘛。我说对对对对对。我说我还是回来让你养一下好了哈。我说你这么辛苦，带小孩又是家庭主妇又是职业妇女，我说我回来带一下小孩啊，这个让身体也是要养好一下，要不然赚了这么多钱哈，老婆年轻小孩小，不要到时候赚了这么多钱，虽然赚到钱了，健康不见都给老王享受了，那不像话。所以其实当初就是这样子想要回来，所以后来回来之后，亲子天下也帮我写了一篇文章啊，因为我那时候讲说，因为回来关系才有机会陪伴小孩，所以陪伴是很重要的价值嘛。那很多人就说在下面留言，你留言有时候是鼓励我的，也有人说哎呀他赚够了所以才回来，
嗯，
啊，就很多人写说赚够了我就把它框起来然后贴起来去上课跟别人讲，说我说他们说的是对的，
嗯，
第一个我赚够了，第二个我知道我赚够了，
嗯哼，
因为赚够了是一件事情，每个人够不一样，但是当你觉得你赚够的时候，你才会知道说金钱它是目标它不是目的，而你可以回来照顾自己的家人，照顾自己的健康的时候，这个钱啊，它本身它就成为你的工具而不是你的主人了。
嗯，
这个是我那时候回来很重要的一个关键。
是
呀，
那回来陪小孩自己有没有什么样的，就是以前都忙着工作嘛，对啊，那回到家庭这件事情，当主妇，单纯当主妇这件事情，
其实一开始很痛苦的，非常痛苦，因为你当你没有一个工作的时候，其实你会觉得自己突然变得没有用，所以那时候我跟别人讲说，不要只看我现在目前的结果，要了解我的过程。所以这一段我很乐意跟大家分享。尤其那时候你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本来是裸辞嘛，不要找工作，但是突然早上起来之后，看到自己没有黑莓机，看到没有这个 email 哈，每天本来是满满的，突然奇怪奇怪，是不是网络坏掉？怎么都一封邮件都没有？时候很恐慌啊。再加上那时候老二一年级、二年级，然后老大是五年级，然后他们两个下课时间一个三点半，一个两点半嘛，所以两点半到三点半，我就在图书馆带我老二，让大家写作业。然后这个所有的在图书馆里面带着小朋友写作业的都是家长，但所有家长里面只有我一个是雄性的，其他都是妈妈，然后都是妈妈也就算了。有一次听到一个妈妈在骂她的儿子，然后她以为自己很小声，但是我耳朵很尖，她说告诉你这小朋友的小，就像小明好了，你给我好好努力用功读书，要不然长大之后你就像隔壁那个爸爸，只能在家带小孩。我话里嘞，我听完之后想说，你这观点怎么这么奇怪，对不对？你这一个观点设三个人，你知道吧？一个是你伤了我的心也就算了，第二个跟你的孩子讲，就是将来陪伴他的小孩不是一件好事。第三个的话是对这个妈妈，你身为一个家庭主妇陪伴了，你也不给自己的价值。但是如果你换个角度想说，哎呀，陪小孩哈，如果你这样好好努力用读书，就能像隔壁这个爸爸一样。这么样的优秀，这么样的赚钱，还可以陪小孩的话，你看不是一箭基本上就三雕吗？
嗯，
又鼓励了我，又鼓励你这个妈妈的价值，还让小孩知道说将来赚钱努力用功读书，还要把家里当作是一个很重要的目标，
嗯，
对不对？
没错。好，那好，跟我们来谈一下，就你刚刚提到，就是说因为你自己觉得健康指数不好，就是饮食里说我们就会有很多的健康指数嘛。
对，
那我们如果从财经来讲的话，你觉得大家应该注意，假设一般的家长啊，或者他在家庭在管理这个财务的时候，他有什么数字是需要特别注意的吗？
我觉得数字其实这件事情不要把它想得太复杂。
嗯，
像我都常常鼓励我的这个学生们去看一本书叫《获利优先》，里面有一段跟我小时候妈妈做的事情一模一样的，就是量入为出，就是四个字。像小时候不知道俊甫以前有没有看到自己爸爸妈妈 就是每个月拿到薪水的时候会一个信封袋包起来，对不对？像以前我爸是军人，所以一回来之后呢，我妈拿到我爸的薪饷袋，叫薪饷袋，他就把那薪饷袋里面钱抽出来，分四五个信封。
哦，
然后一个信封呢，说诶，这是孝亲费给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的，另外一个信封是教育津贴，另外一个信封呢，可能是还帮汇钱嘛，汇钱就存款用的。然后另外呢，这个是菜钱啊，那剩下如果稍微多一点点的话，像汇钱的话就是存款用的。他就把钱都分配好之后，他就不会变成月光族。
嗯，
他也不会到了需要缴小朋友教育费的时候他没钱可缴。所以豪哥跟大家分享，就是不一定要这么在乎数，因为每个人赚的钱不一样。但是四个字，一个是量入为出啊，量入为出就这四个字。在这种情况之下，再透过豪哥讲的，就是你先把相关的钱分配好之后，你就不会超支。一旦不会超支的话，钱留下来，再慢慢去看你要投资什么这件事情。豪哥再推荐一本书给大家，这是巴菲特啊，他自己的传记，里面有非常多建立我们这个投资的观念。回去的时候，大家有机会可以在 YouTube 上找听书的或买书来看。这本传记叫《雪球》，雪球是下雪的雪啊，滚雪球的雪球。或许对于我们在累积资产的时候，量入为出，大家会一个简单，不会有这么大的心理负担。然后投资的话，不要变成投机，不要把钱啊全部就买掉了哈，会有更多的这个学习的这个机会，好吧？
最后想请豪哥，今天比较特别，就是因为第三季的节目里面，我们来了各行各业不同的梦想实践者嘛，
是是，
我们今年也要推一个叫做梦想计划，想要邀请小学生他们能够做所谓的饮食的梦想计划，
是是。
基于你是一个爱吃的人，
对，
以及小朋友也很爱煮饭这件事情，
对。
如果今天您是一个小学生的话，要你提出一个跟饮食有关的梦想，你会提出什么样的梦想？
你说如果我是一个小学生的话吗？其实你如果真的问我是一个小学生，小时候我本身身体不是很好，然后又很胖，然后气喘。你如果真的问我的话，就是我吃什么东西都不用担心，是我最大的梦想。
嗯，所以你的梦想希望能够吃进去的东西都不会让你的身体不 OK 这样子。
对，因为吃东西这件事情它本身的话是维持我们能量跟让我们觉得幸福的。如果我要吃什么东西的话，都需要在乎我吃下去的东西会有很大的危险，会有很大的担忧，甚至有很大让我担心受怕未来在我人生当中会有很多不好累积的话，我觉得那就不是梦想了。
嗯
啊，所以说一个非常简单的梦想，但是其实身为所有的大人是有能力有义务去满足小朋友的梦想，就是当我吃任何东西的时候我是觉得安全并且幸福的，就是我们最大的梦想。
这件事情也是很重要，应该希望大家都能够带领，把自己的孩子都能够让自己能够吃得无余这件事情。
对，
今天非常谢谢豪哥来到梦想实验室，然后也
谢谢大家，
谢谢豪哥跟我们分享这么多在财经上面以及您跟饮食相遇的故事。那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拜拜。